早上好，新加坡时间2026年7月4号星期六早晨7点，欢迎收听财聊一刻，我是 Raina。 每天早上我们一起用15分钟把全球财经的核心脉动理一理，让你出门前就能掌握全局。今天的国际财经新闻色彩非常丰富，话题跨度也挺大，既有人工智能热潮里的新名词和投资逻辑，也有传统能源转向新能源的故事，还有金融政策、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轻微震荡。各大市场虽然都在迎接周末，但新闻震荡并没有放慢脚步。在这一期节目里，我们会看到科技媒体对 AI 行业语言体系的一次系统梳理，也会听到风投圈的思考，讨论人工智能革命背后新的投资策略。同时，南美智利的锂矿联营项目给新能源赛道注入了新动力。英国、秘鲁、美国在政策与市场层面也各有值得留意的细节，这些信号对未来半年资金流向都可能产生影响。如果你正准备上班，或者正泡着早茶听我，今天这15分钟我们把全球经济的节奏按下快进键。进入正文前，先用一分钟把焦点提炼一下，要点速览。第一组，人工智能热潮继续延烧，从概念整理到投资策略全线升级。第二组，科技硬件与软体竞争，浏览器大战与会议工具各显神通。第三组，大宗商品与新能源，智利锂矿计划扩大产能。第四组，国际市场与政策，英国养老金，美元强势，日元波动交织。第五组，全球政治气氛微妙变化，南美与中东局势牵动投资人心理。第一条新闻来自科技媒体 TechCrunch 一篇特别报道，讲的是你今年唯一需要的人工智能词汇表。随着 AI 技术普及，大量新术语在短时间内出现，从大模型、提示工程、幻觉检测，一直到新兴的多模态交互，很多人都在努力追上这股语言革新的节奏。这份词汇表系统梳理了从核心算法到消费应用常见的关键名词，对投资人和开发者都有参考价值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媒体把幻觉这个词单独拿出来解释，他提醒大家在模型生成内容时仍可能出现逻辑偏差，这也是未来两年 AI 应用商用落地中要解决的关键难题。对市场来说，语言标准化有两层影响，一方面让技术交流更加顺畅，提高知识传播效率，另一方面也意味着竞争门槛在被重新定义。掌握语言就是掌握叙事权，而叙事权往往决定资本流向。第二条新闻同样与 AI 有关，这是彭博播客 Masters in Business 的最新一期专访，嘉宾是知名风投公司 Kleiner Perkins 的合伙人 Mamoun Hamid。 他分享了自己对人工智能革命的理解，也回顾了早年投资 Slack 和 Figma 的经验。Mamoun 提到两点特别值得注意。第一， AI 的真正投资机会来自工具层和基础架构层，也就是那些能让整个生态提效的底层技术。第二，风投所面对的风险不再是项目失败，而是项目爆红太快导致估值短期内膨胀。这种数据相吻合，生成式 AI 领域的融资规模虽然创新高，但回报周期被明显拉长，投资机构开始重新评估研发持续力，而不是单纯追风口。这也提醒创业者，下一轮比拼不在谁先做出来，而在谁能做得久。第三条新闻是来自彭博日本版的一周回顾，核心焦点放在汇率与亚洲市场动态上。报道里提到，一美元对200日元的可能性正在成为市场热议的话题。虽然这一情境还未出现，但光是这个设想就足以让投资人重新评估外汇风险。日元疲软的主要原因仍是利差问题，美国长端收益率坚挺，而日本行加息步伐极慢，资本自然就流向收益更高的美元资产。与此同时，报告还回顾了印度与日本的经济合作、新一轮能源谈判，以及法国巴黎奥运会前的体育产业热度。整体看，亚洲货币在下半年依旧面临美元主导的挑战，对于出口企业这可能是短暂利好， 但对于进口和消费者物价则可能持续带来压力。第四条新闻来自英国《金融时报》，报道关注伊朗最高宗教领袖去世后，全国进入哀悼期的消息。超过100个国家的外交代表前往德黑兰致意，安全与秩序在严密防控下维持平稳。对市场而言，这样的政治变动不单是一国事件，也与中东能源供应链息息相关。虽然目前石油输出国组织未调整产量，但交易员已经开始预判波斯湾的出口节奏是否会受到干扰。只要油价波动没超出预期，亚洲市场仍可维持震荡偏稳。关键在于地缘局势会否拖长不确定性。第五条新闻，继续看英国。前财政圈人士 Andy Burnham 表示，他若接任党内领导，将继续坚持养老金三重锁政策，也就是跟随通胀、薪资、固定比例三项因素联动。这种英国社会引起广泛回应。对财政纪律来说，这是一把双刃剑。它能保障退休人员生活稳定，但同时加重财政支出压力。近期英镑在外汇市场略有走弱，和政治争论有一定关系。投资人关注的焦点是下季度预算案是否会有更强的支出约束，也就是所谓稳增长不放水。英国经济过去半年在制造业上略微复苏，如果政策稳定，有机会恢复投资信心。第六条新闻来自秘鲁，保守派领导人 Keiko Fujimori 在激烈选战中以微弱优势胜出。他公开承诺将强化私人投资环境，尤其鼓励矿业领域资金回流。秘鲁是全球铜与锂的重要产地之一，它的政策方向若能落地，可能重新吸引外资矿企进入安第斯高原。不过选票分裂反映社会期待仍然矛盾，一方面投资界希望稳定，另一方面民众担心私营垄断。过去三年，南美资源国的政治与矿业政策密切相关，智利、阿根廷都在试图平衡环保与出口。秘鲁的新政府若能执行平衡路线，将对区域市场信心有正面作用。第七条新闻再回到科技领域， TechCrunch 带来一篇引人入胜的分析，标题是浏览器大战不再是搜索之争。报道盘点了2026年最有潜力挑战 Chrome 和 Safari 的新浏览器，这些替代品主打隐私保护、内存节能以及与 AI 助手整合的功能。例如有的浏览器能自动概括网页重点，有的则直接整合语音搜索。浏览器竞争其实意味着生态重塑，过去是比速度和兼容性，现在则比谁能成为用户信息入口的中枢。对于广告和内容分发产业来说，这场平台之争远比表面激烈。未来几年，浏览器可能再次成为入口级投资主题，就像十年前的 App 商店一样。第八条新闻也是科技硬件新品， TechCrunch 报道了一款名为 Doom 的小巧控制器。这种设备但能够根据不同应用自动切换功能，在视频会议里它可以静音、开关画面，或把会议窗口带到最前，切换到音乐或剪辑软件时，这三个键又能控制播放和时间轴。这类智能控制硬件代表一个趋势，从屏幕操作回到实体触感，尤其在远程办公日益普及的背景下，轻设备正为新的效率载体。市场分析预计，这个细分市场将延伸到 OTT 影音、游戏设备甚至办公协作领域。看似小众的创新，往往能反馈到更广的消费体验。第九条新闻仍来自英国《金融时报》，伦敦法院判决两名罗马尼亚籍男子入狱，他们被认定参与执行一起针对伊朗裔记者的袭击。案件引发了欧洲司法系统对跨境暴力案件的重新创线审视。虽然事件性质属于刑事范畴，但投资者从中看到政治安全的不确定性。伦敦近年来积极吸引外媒和科技公司设立欧洲总部，任何安全事件都会触及城市的国际形象。目前英国警局已加强外籍记者与政治敏感人士的安全防护，这也是金融中心维护法治信誉的重要部分。第十条新闻，我们聚焦南美， 智利矿业巨头 SQM 与国有公司 Codelco 宣布，他们的锂业合资企业将在未来几年扩大产量超过七成。这项合作被视为一次长期压住电池需求的战略决策。到2030年前，智利希望在全球锂供应中继续保持领先。目前车用电池储能系统的成长速度远超预期，锂价格虽然波动，但需求趋势明确。从宏观角度看，拉丁美洲矿业链接上新能源大潮，若项目执行顺利，当地经济与就业都将受益。这种合作也可能让亚洲和欧洲电动车制造商获得更多稳定供应。第十一条新闻，金融时报独立社论，一个值得庆祝的美国生日，借国庆节点谈到美国制度的自我修复力。文章认为，美国虽然面临分歧，却仍具强大更新能力。文中指出，科技创新与资本市场的开放机制正是美国维系竞争力的核心。从市场角度看，今年上半年美国股市的韧性确实印证了这种自我修正能力。即便宏观数据波动，科技与能源两大板块仍推动标普指数保持上涨。这也解释为什么全球资金配置里美股权重仍保持高位。长期投资人依旧视美国市场为稳健中枢。第十二条新闻，与前一条相呼应，金融时报发表专栏，为何美国市场的独特地位合理存在。作者指出，美国的领先不只是偶然，而是多个制度优势相互强化的结果，包括资本市场深度、科技生态完整、企业治理透明以及持续吸引人才的教育体系。这些要素叠加就构成所谓市场例外性。从投资逻辑看，这意味着美国即使经济增速放缓，仍可能提供相对更高的长期回报。美元资产因此获得溢价，也让新兴市场在资金争夺中承压。不过全球布局正在趋于多元，亚洲和欧洲若能建立自己的创新与资本循环，也能分享发展红利。今天我们从 AI 的语言革命讲到风投策略，从汇率风险聊到锂矿扩产，再到制度层面的市场信心，你会发现，科技与政治、能源与资本其实始终纠缠在一起。短期里，市场或许继续震荡，但结构性的方向已经显露。创新与资源仍是最确定的两条线。感谢收听财聊一刻，我是 Raina， 新加坡时间早上七点半，祝各位周末愉快，我们明天早上七点再见。